诸葛亮设计把司马懿给诱到了上方谷，眼看一把大火就要把司马父子活活给烧死了。嘿，就在这时，突然间天降大雨，使得司马懿父子三人逃脱了性命。山头上的汉丞相诸葛亮叹了一口气呀，自言自语说了两句话：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可强也。诸葛亮很难过呀，怎么回事呢？自己自从领人马六出祁山，就为了这次把司马懿由大营里诱出来，诱得上房谷这用火攻计烧他。诸葛丞相虽说不是，绞尽了脑汁，搜索了枯肠，也可以说把自己大半生之所学全都用上，那么容易把司马懿给诱出来，他是说什么也不离他那大营啊，深沟高垒拒不出战，司马懿好端端的上你上方谷干什么嘞？就一个魏延就能把司马懿给引诱进来，那得说诸葛丞相巧计安排。就为了这一条计，丞相可以说几乎是达到了废寝忘食、茶饭无味的程度，好不容易才把司马懿给诱进上方谷，眼看就要把他活活烧死了。一场大雨呀，烟消火灭，使得司马懿父子三人逃脱了性命。诸葛丞相很伤心呐，可惜自己这番苦功啊。那么把守谷口的那马岱怎么没能够把司马懿父子给截住呢？截不住了，马岱是奉命守住谷口，诸葛亮丞相就是那么吩咐的，说只要司马懿带着兵一进谷，你就往下放着带火的滚木。马岱亲眼瞅着司马懿带着兵进了上方谷了，他这才传令放滚木，木头下去了就把这道口给插死了。呵，这火越烧越大呀，简直就把这谷口给封了一个严严实实。甭说是司马懿，今天就是铜人铁马，你想通过这谷口也很难呐，恐怕也得把你烧化了。何况是司马父子，谁能成想来这么场大雨呀，把这些滚木全给浇灭了。开弓放箭呢，嗨，弩箭和那个火箭呢，全湿了。马岱一看，干脆我带兵追吧。刚要追呀，人家曹魏营中的张虎、岳琛带着人马接应司马懿来了。马岱呀，兵马太少，就没敢下山追。张虎、岳琛接住司马懿的时候，把二将给吓了一跳。哎呀天哪，这爷儿仨怎么这模样了？盔没了，甲没了，战袍不见了，浑身上下被烧得糊不烂啃，一身雨水，满脸泥。哎呀嘟嘟啊，张虎、岳琛赶快把战袍脱起来给司马懿换上，把自己的战马让给都督。司马懿现在清醒了，他往左右看了看，立刻传令赶快赶快去救咱的渭南大营啊，我们已经中了诸葛亮的诡计。司马懿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，他明白了，我派孙礼和郭淮带人马劫人家祁山大营啊，肯定劫不了，诸葛亮非劫我的大营不可。现在是司马懿最担心的是他那九座浮桥。司马懿暗想：我的诸葛先生，您可千万手下留情啊，别把我那九座浮桥给我烧了，要把桥给我烧了，我就回不了渭北了，那可就要了命了。司马懿要不怎么这么着急呢？ 什么烧伤啊，头发打了卷了，胡子烧的剩了一半了，他都顾不得了，他带领着人马就往岐山这儿跑啊。到这儿一看，果不出自己所料，人家岐山大营啊，固若金汤，安然无事啊。他的渭南大营啊丢了，那九座浮桥让诸葛丞相派人给烧了七座，还剩两座浮桥了。郭淮孙礼拼了命了，保那两座浮桥，是一边打一边往渭水的北岸撤。哎呀，郭淮孙礼好紧张啊，他们就怕这两座桥再保不住，都督有打上方谷回来，可怎么办呢？怎么才能到这渭水北岸？现在渭南大营是丢了，劫人家没劫成，结果把自己的大营搭进去了。诸葛亮啊，你可真厉害，我家都督千算万算就没算计过人家诸葛孔明。哎呀，这两座浮桥可千万别出毛病了。这俩正这儿着急呢，司马懿到，嚯，给郭淮孙礼可壮了胆了，不仅杀退了蜀军，保住了两座浮桥，人马呀还能够撤回渭水北岸。这俩这才算放点心，司马懿呀督促三军赶快撤。这些军校拼着命的往北岸跑啊。你算算郭淮孙礼有些人马，这司马懿和张虎岳琛才带来这几千人，那人太多了。要是九座浮桥撤起来还可以，两座浮桥撤这么多的兵，一眨眼的功夫就把这浮桥给挤满了。那军校你冲我撞，哎呦，落水无数，噼啦扑噜像下饺子似的往这渭水里边掉。刚撤过来一多半，忽听三声炮响，坏了，怎么了？劫渭南大营的姜维、姜不约杀上来了。司马懿一听，什么？姜维领兵追上来了？嗨，他立刻告诉郭淮孙礼赶快回桥啊。郭淮孙礼一听吓傻了，心说什么回桥？我的都督，那边还有咱们一两千人马呢。其实司马懿早就看见了，但是司马懿心想，你要是不回桥，人家姜维和咱们追个首尾相连，姜维呀、啊、那本事也不小啊，受诸葛亮的亲传，他万一要把一些小校全都改扮成曹魏军的模样混杂在一起，一块儿跟咱们败到北岸来，那不是就麻烦了吗？郭淮孙礼也明白过味儿来了，回吧，嘁嚓咔嚓，功夫不到把这两座浮桥拆了。司马懿呀、啊，在渭水北岸重新扎营，然后他聚集众将，传下了一道死令，今后再有言出战者，斩。看来呀、啊、这位司马懿都督这回算下了决心了，打死也不出去了，他要永远记住上房谷这个教训呢，可不能轻易再和西蜀军对垒交锋了。司马懿呀、啊、要在渭水北岸深沟高垒呀、啊、他亲自带着人把前营后哨左营右营巡视了多遍呢、啊。司马懿认为啊，确实这次可以能守住了，没有什么闪失了，他这才放心。过了几天，有探报来报，说是诸葛亮啊，正在带领着人马在渭水南岸巡哨。哦，司马懿一愣啊，诸葛亮亲自带人巡哨，不用问，他要择地安营啊，他要选个地方安营扎寨，火速去打探，看诸葛亮在哪里安营。如果诸葛孔明要是兵出武功山扎寨，哎呀，那可对我军极为不利呀、啊！ 假如诸葛亮要扎寨在五丈原，那可真是天助我也。他手下的文武全没听明白，探报跑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探报又来报，说汉丞相诸葛亮确实扎营在五丈原。啊！司马懿听了这会儿，俩手扶帅案，腾楞下子他站起来了，滴溜溜围着他这帅案转了几个圈啊，双手夹额呀，俩手啊往这脑门子上这么一捂，诸葛孔明能扎营在五丈原，此乃我主之鸿福也。哎呦，这位司马都督几句话以及这几个小动作呀，把他帐中的文武都给闹糊涂了。这些人大瞪着俩眼瞅着司马懿，心说我们都督这是怎么了？都督啊，您说什么？诸葛亮要是兵出武功山对我军不利，要是他能够扎营寨在五丈原，就是我主的鸿福，这是何意？嘿嘿，司马懿撇着嘴摇了摇头，此乃天机，尔等焉知，老夫也不能轻易泄露。这司马懿可真会做戏，他折腾了半天又说了这么一通，是什么意思？司马懿什么意思也没有，他这是安定军心。因为上房谷这一败败得太惨了，渭南大营也丢了，九座浮桥也毁了，伤兵损将，丢失了10000多担粮食，随后在渭水北岸扎下营，在这儿一猫，吓得又不敢出战，他不安定安定军心怎么办呢？所以呀，他编了这么一个小框，也是为了鼓舞士气吧。诸葛丞相在五丈原扎下大营之后，是每天派兵讨战，可以说是早午晚三班啊，轮番讨战。司马懿也不出来，任凭你怎么叫阵，你是讨阵叫阵骂阵，司马懿说死也不出战呢。哎呀，这下可把西蜀众家将军给急坏了，姜维、马岱、廖化、魏延急得直搓手，是连着急带生气呀。你说这司马懿，咱们骂阵他是没听见的，是怎么着？他怎么就不搭声呢？有的一想，嗨，你别再问了，这司马懿呀，准是让咱们丞相在上方谷这一把火给吓破了胆了，他再也不敢跟咱们打了。魏延一听，嗨，他不敢打有了理了，可咱就跨不了魏滨，到不了长安呢。这不是我说呀，丞相就是不听我的话，要听我的，一出祁山的时候按照我那个计策行事，现在早已啊，行了行了行了。廖化一听你又来了，又提那档子事儿，那咱们就让这司马懿在这挡着咱们。可也真是啊，这么办得了，咱们问问丞相去吧。走走走，这几员将来找诸葛亮来了。诸葛亮一看，哎呦，怎么几位在曹魏营前骂战，司马懿不出营，你们是不是有点着急了？正是。其实这时候诸葛亮心里头比这几员大将还着急呢，不过自己是一国的宰相，非常深沉，不能把他带到脸上来，那让人看出来还得了啊，全军军心就不稳了。主帅都这么着急，你想谁能不着急呀？所以诸葛丞相心里暗暗的起急呀，也在想办法，怎么才能够把这司马懿啊再一次又出营来一战呢？现在看这几员将找来了，诸葛丞相让他们坐下，你们来的正好。不是司马懿不出战吗？据我看，一是上房谷一战使他有点害怕了， 可以说是惊魂未定。第二啊，现在吴国主孙权已经三路兴兵，兵伐中原，东线究竟打得怎么样，司马懿心里头没有底，他也不敢轻易出战，所以啊，他才跟咱们拒不出敌。纪元将一听是怎么回事，丞相说的头头是道，不过这司马懿太气人了，你就是骂朕他都不理你，这哪儿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全军主帅有这么无能的吗？我看呐，他简直是妇人不如。廖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呀，姜维一听点了点头，这话说的有理呀，这司马懿呀，确实缺少点男子汉的骨气。哎，要不这么着得了，丞相，我倒有个激将法之计，不过这个计策可不知道可不可行。诸葛丞相一听，伯曰，你有个什么计策呀？咱们给他送一套女人的衣服去，送些簪环首饰，如果说司马懿还知道羞耻的话，他就把这东西给咱们扔出来，出来跟咱们打。要是他真的没有男子汉的骨气呀，让他就把这些东西拜收在他的大营。丞相您看怎么样？姜维这番话把在座的几员将都给说乐了，连诸葛亮都乐了。伯曰，这个计呀，哎，也算是一计，你们要觉得可行啊，我看不妨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巾帼之装，再给他带些簪环首饰去，我再给他附上一封书信，看司马懿怎么对待。这几位大将这么一听，是拍手叫好啊，丞相您要再写封信呢，那准能把司马懿由营中给激出来呀，那可太好了。哎，廖化忽然想起个事儿来，我说几位，要是派人去送这巾帼服装，可得找一个精明强干的舌辩之士啊，还得有点胆量呢。为什么？别回头把这东西往司马懿手里头一递，他打开这么一看，司马懿在帐中当着他的文武众将，当时他下不来台啊，羞恼成怒，说不定他需把来使给斩喽。诸葛丞相摆摆手，不会，不过廖化说的对，需要找一个有胆量的人，要不然司马懿真的发起火来，吓得手足无措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话刚说到这儿，旁边过来了一个中军，他愿意讨令去。诸葛丞相一想，这也好，中军去，去就去吧，自己给写下了一封书信，让这几员将去准备这巾帼服装去。呵，这几位大将在战场上是斩将夺魁呀，办这事儿啊，办得也挺俏皮，给准备了几套衣裳，花红柳绿的，呵，连衬衣都给准备好了，三环首饰，特别这镯子，一对金的，一对银的，倒是挺花哨。诸葛丞相把信也写好了，交给了这个中军，这中军带着两个小校，背着这套巾帼服装，就奔曹魏大营来了。这时候那位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干什么呢？司马懿啊，在他那大帐里边那发愁呢。正像是丞相诸葛亮判断的那样，一个是上房谷一战他现在惊魂未定，再有一样就是东吴发兵，东线究竟打得怎么样，皇帝曹睿能不能抵挡得了东吴，司马懿最不放心，所以他这才闭门不战。西蜀大将轮番来骂阵，他都知道，只得是装聋作哑。突然间中军官进来禀报说，诸葛亮派使臣来见都督。啊，司马懿吓了一跳，心说，什么，诸葛亮派使臣来见我干什么？又要约我决战？我才不跟你战，还是有什么别的诡计？去， 到外边对他讲，不进。这中军看着司马懿，那心里话没说出来。都督，人家派使臣来，您都不敢见呢。司马懿这话刚一出口，也觉得不是滋味。慢来，来呀，擂鼓声炸。这中军就明白了，这是要见了。随着阵阵的巨将鼓声，文武众将全都到齐了。大伙儿互相还在猜闷呢，甭问，都督大概要与西蜀决战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司马懿秉政归坐之后，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把蜀营来使让进大帐。司马懿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敌对营垒之中来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使臣，这么大的一个征西大都督献擂鼓巨将，这也太隆重了。不是，司马懿有司马懿的想法，他想振奋振奋军中的士气，让这个来使看看回去好给诸葛亮带个信儿。为此他这才擂鼓声仗。嘿，这位西蜀使臣派头还更大，你别看是位中军，谁也不知道来者是诸葛亮丞相身边那个中军呢。走路一步三摇，迈着方步进了大帐，身后带着两个小校。这两个小校嚯，绷着脸儿，那脸上的表情可严肃了，十分郑重的，一人手里头捧着一大盘子，一个盘子里头放的是金国服装，一个盘子里放的是首饰，不过呀，上边盖着块红绸子，谁也不能揭皮断瓤，不知道他那里是什么玩意儿。不过大家都很纳闷儿，两军对垒，两军的主帅之间还能这么客气吗？无端的送什么礼呢？今儿咱可得开开眼界。这功夫，使臣走到帅案前，深施一礼，参拜都督。我奉我家丞相之命，来与都督下书，并向都督馈赠一份礼物。哦，书信在哪里？说着话，这位使臣赶忙把这封书信递给司马懿了。司马懿接书在手，吩咐人给使臣看座。这时候那两个小校走过来了，把两个盘子往帅案上这么一放，赶忙躲到一边去了。司马懿手里托着这封书信，看了看这俩盘子，心说这盘子里装的是什么呀？不像是金银财宝，因为那个东西分量特别重，那两个小校抱着的时候不会是那样轻松。既不是金银财宝，会是什么呢？哎，司马懿想，我得先看看这封书信呢。他唰啦把书信扯开，这么一看，啊，诸葛亮这信写的是什么呀？信写的很简单呢，信中告诉司马懿，既为大将，应该披坚执锐，以决雌雄啊，不应紧闭刀剑，手抄不战，与夫人何意？今天我派人给你送去金国之福，如果还不敢出战，你就把它收下。假如你还知道世上有羞耻二字，你还有点男子汉的胸襟，就请你司马懿啊，是一期前来赴战。司马懿看到这盒，一抬手，啪，把那红绸子掀开。他注目这么一看，哎呀，感觉这俩盘子呀，一个盘子里盛的是金国服装，一个盘子里是簪环首饰、绮罗伞衫、邓朝天，还外带一朵小红花呢。也不知道是哪位大将手那么勤快，在这簪环首饰盘子里呀，还搁了两锭胭脂和粉。哎呦，可把司马懿给气晕了。 他差点出了到帅案的底下去，可大哇，可恨呐！司马懿还没发过这么大脾气呢，简直是虚发倒竖了，眼眉往成了个疙瘩。这时候帐里边的文武众将也全看明白了，不知道啊司马都督看的那信写的是什么内容，不过这金国服装和的胭脂粉三环首饰看得清楚，这不是等于骂人吗？可恼啊，西蜀孔明欺吾太甚，苍狼苍狼，一眨眼的功夫是刀剑出匣，寒光一片，整个大帐里是十分紧张。再看西蜀营中的那位来使，面不改色，稳如泰山，坐在那会儿看了看司马懿，又看了看他手下的众将，人家没理这茬儿。可这些的众将这火更大了，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啊，都督听了，诸葛孔明欺吾太甚，常言说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，今日敢派使臣来到我营中，在中军保障之内如此羞辱都督，都督还不下令将使臣推出辕门斩首，将金国服装撕碎，把首饰给他攘了，咱与诸葛亮决一死战呐、这大仗要爆炸了。就在这时，那捆绑手就过来了，站在那使臣的后边了，刀斧手已经把这大刀都举起来了，看这个样子不用推出辕门了，就在大帐里就把这个使臣斩了就算了，只等司马懿下令了。大家一看他们这位都督啊，也气坏了，两个手扶着这个帅案，缩着颈，耸着肩，大瞪着两个眼睛。只见司马都督额头那青筋气的是突突乱跳，那个嘴唇啊，他一个劲儿的直哆嗦，哪是嘴唇哆嗦，气得司马懿浑身都直抖啊！瞅那样子，他就要传令了，刀斩来使。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呢，司马懿啊转怒为喜，他乐了。哎呦，这一乐呀，把他手下的众将都给乐糊涂了，心说坏了，我们都督气疯了，让诸葛亮给气傻了。哪是啊，司马懿摆了摆手，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将孔明给我送来的金国服装以及这些首饰全部收下，把来使请出中军帐，在别帐设宴款待，老夫要亲自奉陪，痛饮三杯。啊，众将一听啊，七楞叉楞花楞楞，刀剑入鞘，全都泄了气了。那位西蜀军的使臣呢，刚才一看司马懿和他的众将都火了，把那使臣乐坏了，心说我家丞相妙计已经成功。现在司马懿这一乐，他那些将佐们一个个把刀剑还了匣，这使臣也有点泄气了，心说坏了，看来司马懿啊他不能上当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那几位大将和我家丞相商议了半天，这不白商议了吗？急得这使臣汗都快下来了。这时候司马师过来了，行了，您请吧。使臣站起来，一边走着，心里头一边合计，司马懿不单没有激怒，反倒请我吃酒，他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？